但如果今天你要打仗的话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你最多不过是个奴仆就是了。不要忘记，同样的意象，同样的话也对摩西说过的。摩西是个埃及王子，他如果带履历表的话，可以说一大串的履历，你看见吗？轰轰烈烈的履历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有多少的头衔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拿了多少个博士。今天如果要侍奉神的话，你永远站在奴隶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所站的地乃是圣地，所以有了这个意象以后，这就奠定了什么？就奠定了整个耶利哥圣战的基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要看见的就是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？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连约书亚都不是。稀奇不稀奇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当然就围困耶利哥。那围困耶利哥的时候，圣经说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很严谨，无人出入。那么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来，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这个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。所以在城里面不光有耶利哥王，而且还有大能的勇士，所以证明说关在城门里面有很多大能的勇士，他们都是很会打仗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是进一个空城，没有的，是实在这个城里面的实力都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的。但有一件事也是真的，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呢？你看见下面很清楚，那个计划那个蓝图是神晓谕约书亚的。好，在这个以前，他派了两个探子就到了耶利哥还有附近。那么你都知道，那就是拉合的故事了。他们到了拉合的家里，结果没有想到拉合呢就把他藏起来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知道敌人呢就没有抓到他，然后呢他们就立约。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人就跟拉合立约，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拉合老早叫这个城，他知道这个城要落在以色列人手里。如果你看那个墙很坚固，如果你看看里面大能的勇士，没有理由叫你这样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圣经明明说拉合因着信，稀奇不稀奇？拉合有一个信心，可以说也许是以色列人都没有的。耶路撒冷就看见那个城墙，你相信说所有这个城，这个所有踩在这一块耶利哥土地上的，你能说是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你的。后来我们知道都是谁的，都是伊便雅米支派的。那怎么会变成便雅米支派的呢？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他们大能勇士脚如果踩在他们的土地上，那么你就不可能踩在那块土地上，你有可能相信说这个城要灭亡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，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这个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拉合因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稀奇吧？这个城是灭亡的城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拉合得救了。拉合为什么得救了？因为他有信心。他为什么信心？他知道说这个城一定会沦陷，以色列人一定会得着这块地，所以就立好约，如果你真的进了这个城，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和所有的人一起歼灭，你要拯救我们。所以他们就立了约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就在他们的窗户就有一个红色的带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整个都是灭亡的，但是呢，所有拉合一家的人，他的父母，他的所有的亲人通通要在里面，因为明明讲好，在约里面明明讲好，只要不在房子里面，我们不负责任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在灭亡的城里面，救恩要临到一家人。这一家人的名字叫拉合，他是个不名誉的人，他是本来就是个罪人，但是现在他有了信心了。他知道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，知道说这个城一定要倒塌。那倒塌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就跟着灭亡呢？不是的，他们就是结果因着他们的应许， 只要他们远远看见那个，看见这个门窗户上面只要有那个红线，那你知道他们就得救了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攻打耶利哥以前，你知道约书亚因为打发两个探子，所以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整个的故事什么呢，这个城是个将亡的城。没有多久以后，弟兄姊妹，连妓女拉合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他听说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，他记得，然后他也知道说两个王在约旦河东怎么样这个扫荡的故事，他们也知道。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事实，他就产生了个信心，因着这个信心，他有一个祷告，那个好像是祷告一样，意思就是说，当灭亡临到的时候，求你们救我。那么怎么拯救呢？很清楚，只要他们通通在一个门里面，在一个家里面，那么只要这个窗户上面有红色的带子，那么你看见他们就蒙拯救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见现在呢，等到他们要围绕那个城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我想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每天要围绕一次，然后最后一天呢要六天都要这样行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要围绕成七次。那么然后圣经说七个祭司要拿着羊角，这个羊角啊，特别是吹那个喜年的角，你明白吗？吹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得到释放，你们可以得到自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在城里面都是没有得到自由的，他们都是被罪恶辖制的，所以他们没有自由。所以现在呢，为什么要吹号？那吹号是吹给里面的人听的。你们这些没有自由，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来，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呢？明白不明白？这是个将亡的城，没有错，神要审判他，最后呢要整个倒塌。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到底怎么讨他的，所以呢，你们要让人七次祭司，那么七个祭司呢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。那么到了第七天的那时，不要忘记，六天里面没有一个百姓可以说一句话，不是你说话的时候，现在是羊角说话的时候，因为羊角所吹的号是喜年的号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从得到释放，你应该从债里面得到释放，从罪里面得到释放。所以你要记得他们在那里吹角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蓝图里面，都在神整个的蓝图里面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七天，他们真的信心呐喊的时候，那果然城墙就倒塌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在城墙倒塌以前，神已经做了一件事了。什么时候做的呢？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做的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过约旦河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约旦河的。那个时候刚好约旦河泛滥两岸呢，所以你就知道说河旦水是很旺很旺，那个时候过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但是呢，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当约旦的河涨满两岸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因为约柜，所以不要忘记约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约柜只要在水那里一站，它就把水分开，约柜只要在前面打前锋，你看你们，然后到时候约书亚说一呼喊，那么圣经明明说他们行走在耶和华的前面，那请问弟兄姊妹，耶和华在哪里？耶和华当然在约柜里，所以约柜乃是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这一次等于神亲自出征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你看见说等到神亲自出征的时候，他们绕七次，最后信心呐喊，结果城墙就倒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前不久，这根本刚好前几天的事情，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神果然行了个神迹，一点都没有，是神迹。那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水呢就成为垒，就在亚当河，就在亚当的那边，那在十几英里之外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渡过约旦河往世间去那个地方，可以在中部的地方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呢耶利哥根本在下游，所以现在可以说这个水停在哪里？停在亚当城。所以那个地方本来是亚伯拉罕渡到 这个事件去。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雅各呢，他拿一根拐杖到巴旦亚兰，也是过那个地方。所以现在呢，在那里起了雷，那么然后呢就断绝，一直到红海到死海，这个水都是断的，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走干地，这个是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神迹，神的手，神动了他的指头，你看这件事就发生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神动了他的指头，在物理上，在整个物质界上是有一些现象的，不是没有现象的。第一，你知道说水把它弄开了，水既然把十几英里之外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神来说是动了他的指头，但在物质界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神行了这个神迹，你能说那天没有吗？你能说那个附近没有地球板块移动吗？如果地球板块移动，那么然后现在忽然间断了，水断了，那么当然他们走干地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说，虽然在自然界里面有这些事情发生，在亚马孙河不知道发生多少次，一下忽然水就没有了，有的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是以色列要过约旦河，现在他们进到约旦河，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，就在他们要进去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看见这不是个天然的现象，这不是个物理的现象，这自然是神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了神迹，当时一定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物质世界上、因物理世界上一定有一些表现的。那怎么表现呢？我们不知道怎么表现，圣经没有说。但是很自然的，我们知道说，很自然的猜想，当神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板块不可能不移动的。等到地球移动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个整个的平原上一定是经过震动的，还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主后1267年12月8号那天，就在河的西岸呢，有一大部分陷落到河里面去，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，那就阻断了，就把这个水就让它不流多少久呢，16个小时没有水，河床是干的，这是真的发生过。还有一次是1927年在7月11号，那有一场地震呢，就靠近这个米达野那个浅滩那个地方山崩，然后呢就阻断了水流，一共有21个小时。所以在历史上是有这个记录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到底我们知道是神迹发生了。但是神迹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清楚的，如果要水真的要停在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一定是经过许多板块移动的，所以你知道说那个地方一定有过一次地震。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，那一次地震虽然那个墙今天很多